能够在真道上相逢，我们本来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我们可以今天一起在主面前来敬拜他，这是神极大的恩典。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你的救恩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的脚前，奉你的名来聚会，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愿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你仍然用你的真道来使我们合一，在你的里面，我们彼此扶持，患难与共，也彼此欢乐，享受生命中的喜悦。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今天早晨借着这样的敬拜聚会，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可以把这个荧幕收起来，我今天没有这个投影片。我们过去几个月在信息里面，我们有多次在不同的信息都引用了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他要去见法老所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讲到教会的侍奉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讲到神告诉摩西说，你和以色列的长老都要去见埃及王，对他们说，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我们的神。所以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要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他们的目的是要祭祀我，就是献祭给我，他们要奉献给我，他们是属于我的人。然后几个星期以前，两个星期以前，叶湘弟兄在这里又告诉我们另外一节经文，也是同样的意思。当摩西去见到法老的时候，他讲的话就更肯定的，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他们不是在这里再继续给你做奴仆，他们必须离开埃及来侍奉我。这是同样的两段话，神告诉摩西说，你去跟法老说，我的百姓要离开埃及来祭祀我，来献祭给我，来敬拜我。后来真的有好几次摩西告诉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献祭跟敬拜跟侍奉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我们今天是怎么样一个敬拜神的人呢？我们心中要知道，这个敬拜就是侍奉，也就是献祭。如果我们注意一点的话，你走过英文有英文堂聚会的地方，用英语聚会的教堂，你发现他们的那个门口院子里摆的那个聚会的时间表的时候，他们用的词是这样，他们写着 Sunday service， 什么时间？十点、九点半 Sunday service， 或者有人有的牌子写 Sunday worship， 主日的敬拜是什么时间？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聚会是一个服事，聚会也是一个敬拜，聚会更是一个奉献献祭。我们今天就从聚会中的敬拜来思想，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主日都在做的，我们需要有一些正确的认识。首先我们说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聚集？我们凭什么聚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只是一群华人，我们平常不见，礼拜天我们能够彼此的来这里 说同样的语言，我们能够了解同样的背景，彼此问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仅仅是这样的话，那社会上有很多的社团可能比我们这里提供的还好。当然我们为此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我们可以彼此关怀，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我们主日能够聚在一起，乃是我们为着要敬拜神，我们一起敬拜神。因为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 Ecclesia， 它换成英文它叫做 Assembly， 就是聚集的 Assembly Church， 也是一个 Church， 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蒙召出来聚在一起的人，这叫做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要明白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召出来。在圣经里面，使徒们告诉我们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要使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全宇宙间的事物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使他可以在万有之上做首位。也就是说，基督是主，这个事情必须在我们的聚集里面彰显出来。我们今天的聚集既然是奉着主的名聚集，我们就要发挥主给我们的功用。神托付给我们怎么样的使命，我们必须很清楚的来执行。上个礼拜 Ken 牧师问了我们一些问题，他讲到说，今天如果在这个社区里面，今天如果没有天成教会的话，今天这个房子被烧掉了，今天这群人解散了，那么对我们左右的社区有什么影响呢？他给我们花点时间跟左右的来谈一下。我听到有些人说，他们交换的结果是说，如果今天没有天成教会了，那我们就去换一个教会吧，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聚会。如果这个理解，我当然希望说这是可能你理解不清，没有理解到 K 牧师他问问题的真正的意思。你以为说今天如果这里没有了，今天关门了，那么我们你要怎么办？你说我到别的地方去。 K 牧师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聚集你要到别的地方去，他是说这里如果没有了，我们这群人从这个地方消失了，那我们的邻居，我们的这个社区会有什么影响？坦白说，我想影响不大，对不起。可是这因为我这样讲说影响不大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也回顾，就说那这表示说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一个好的见证，我们没有发挥这个应该有的做盐做光的见证。当然对着特定的群体，对我们这些说中文，我们吃同样中国菜的人来讲，我们讲中国文化的人来讲，它有蛮重要的意义。我们很多人礼拜天就巴不得礼拜天来，我们可以在一起来彼此关怀，来一起敬拜，一起参加服事。但是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对这个社区需要有一些贡献，这是使我们能够奉主的名应该聚集应该有的认识。最近教会里面也越为着这个暑期圣经学校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几乎对我们中文组来讲，这是难得的一几个很少数的，我们能够对着社区真的能够提供一个机会来服侍的机会。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们自己的孩子要带来，我们邀请我们的亲友的孩子要来，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目前有25个孩子已经报名了，可是放眼看去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这已经不错了，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留着能够来。但是我们希望在神面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仰望，神啊，借着这些孩子，他们也邀请他们的同学，如果我们能够突破去年我来看的时候， 中间 有三四位从来没有见过的，也不是黑头发 黄皮肤的，是另外西班牙人或者也有附近社区的，他们带来，这是一个好现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英文组的聚会里面也有两三对不是完全是 华人的家庭在这里，求神怜悯我们，能够让我们扩充我们的疆界。如果这一次我听说有孩子要来，可是家长甚至我们自己教会的家长觉得他们要上班，他们没有办法把时间把孩子送来，需要有人能不能帮忙去接送这些孩子来，求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都能够尽上我们的这一份。好，我们现在讲到了说整个聚会我们聚集的目的是要奉主的名来敬拜，所以如果是奉主的名，就是他在凡事上居首位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在这一段敬拜的时间，我们所谓主日敬拜的时间，他就必须是我们主要的主角，也是我们所需要敬畏的人。他不但是主角，他也是观众。今天他要在这里审视这个讲台到底讲的有没有是他的话，今天要审视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彼此弟兄姊妹的相交是不是合乎圣洁。所以我们非常要注意，这才是叫做把他当作一个他是聚会中的主。从开始的整个聚会的程序，我今天把范围集中在就是我们这个敬拜，这个十点半到十二点或者十二到一点钟这一段两个三个钟头的这一段的聚集，我们说为聚会，我们来了在这里，在这栋建筑物里面，我们这样的聚集聚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体验叫做敬拜，叫做服事，叫做献祭呢？我们注意到整个聚会的流程，从开始我们如果弟兄没注意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领会弟兄或者一些服事的弟兄他们都很尽心，他们在聚会前至少十分钟十五分钟你会看到他们在这里祷告，他们在这里反复的把诗歌本来确认我们的投影片能够做得好，这是一个敬畏神的态度。那么他从开始的宣召经过唱诗祷告讲道薄饼甚至到午餐爱宴还有留下来我们安排接送跟弟兄姊妹们相交一起的谈论，都是在整个主日的聚会的敬拜的这个气氛底下。因此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话，有着这个最基本的认识，我们礼拜天如果是讲的十点半聚集，如果是讲的九点半聚集，九点半就开始了有了成人主日学，那么我们就应该准时到。因此如果我们在这个整个聚会里面我们对于时间的观念还有聚会中的态度，你在这里刷手机，你在这里看新闻，这都是一个不敬畏主的表现。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聚会的主角敬拜的主角是神自己，他也是在这里细查我们心里面心思意念的神。前几天我就在正好有人传了一个微信上面的一篇小文章给我看，这一篇我觉得也蛮有意思，所以我跟大家今天提一下。他那篇小文章说到有一位女士，她来到牧师面前，她告诉牧师说我不会再来你们这里聚会了。牧师说请问为什么呢？她说因为在聚会中间我看到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在说闲话，还有我看到这很多我觉得不合适的事情，所以他说我觉得你们教会这些人很多人都是心不在聚会，都是伪善者，是假冒伪善的人，讲得很严重了。那么牧师也没办法讲，这是事实嘛， 所以他沉默了一下，他就说：“好，那么我理解。那么好不好？在你离开做最后决定以前，不要来我们中间聚会以前，你能够答应我，我们来试着做一件事情。”那这个姐妹说：“什么事呢？没有问题啊。”牧师说：“那这样子，我现在倒一杯水给你，满满的水给你。”那么你就在我们中间走，在这个教堂里面走一圈，你能不能试着不要让这个水有水滴掉出来？这个女士觉得这个不难嘛，哈，既然已经话都讲了，那么以后也不来了，那今天牧师叫我要求我做最后一件事，我就做吧。所以她说可以，所以她就慢慢的拿着杯走了一圈，回到牧师面前。牧师说：“你做到了吗？”他说：“对啊，你看一没有漏出来。”牧师说：“我请问你一下，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在绕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看到别人在那里玩手机或者讲闲话？”他说：“没有啊。”他说：“那你在走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你觉得很讨厌的事情？”他说：“没有啊。”那么牧师说：“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呢？你不是说教会很多这种事情吗？”他说：“因为我专心的在走，我在注意我手中的杯，我不要，你不是叫我说不要让它洒出来，所以我没有去看别人，我就看这个水。”所以牧师说，如果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心专注在神的身上，你可能就不会被这些人绊倒了。弟兄姊妹，当然不是说这些人做的是对的，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要顾虑到我左右的人，我来这里我左右都不讲话，我全心就是向着神，这不是这个文章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多把心思专注在我们要注重的主角的身上。他的话语，他的诗歌，今天早晨的这个诗歌的敬拜，今天在聚会中的祷告，还有我们等一下子我们在擘饼，我们在交通里面所分享的，在报告里面所分享的，我们都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我们都一个祷告的心。当报告的人报告到某一项事情，我们有需要为这个缺乏，我们为这个感恩，我们为这个代求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同声的来响应，默默的响应，默默的祷告，这就是让我们的心专注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奉主的名的聚集是要以主耶稣基督神为中心的，他是主角，他也是观众。第二，我们就谈到开始的时候，我们一项一项按照顺序来，我们在诗歌中的敬拜。我们最前面的诗歌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的，因为不但有领会的人很用心的选的诗歌，我们还有小组诗班，我们的诗班都花了很多的心思，让我们看到唱这些诗歌，看到这些投影片，看到这些歌词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欢喜起来。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诗歌认为这个诗歌，我们的敬拜的部分就是指诗歌的这一部分。其实我在说，诗歌只是敬拜流程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一位，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一位很会带领诗歌的人，他可以弹吉他，他可以唱歌，他一站起来带领诗歌的时候，我们整个会中的心都被他凝聚起来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人说，哦，他真是一位敬拜者，他是一个 worshipper。 这句话说的对也是不完全对，因为敬拜不只是在带诗歌的时候，敬拜不只是你在讲道的时候，敬拜是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奉献的全部，这才是很广义的敬拜。可是我们在聚会中当然 这是敬拜。因着好的圣歌、好的歌词，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尤其大家声一起声音响亮响和的时候，我们的心被举起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更归向神。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身体上的动作，我们可以举手，我们可以跪下，我们可以闭目，这些都是圣经上面说的，甚至可以用各样的乐器。诗篇里面说可以击鼓，可以跳舞，甚至跳舞，你有用跳舞来敬拜神，甚至可以欢唱，这都是一个敬拜我们需要认识的。当然我们还是说我们的心思专注在神，我们也不因为我们也当然也要顾到不要有太多大的动作，你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可是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认识，就是在诗歌敬拜里面，我们的心要跟着那个歌词来把心对向神。许多的诗歌，尤其是我们今天有两大类的诗歌，一种叫古典类的，就是我们平常唱的这个，有时候在我们椅子底下应该还有的那个红本的比较厚的圣徒诗歌，那是几上千年了，几百年来了，这些圣诗的作者，古老的诗歌，他们写的大部分都是以神的性情、以神的救恩为目标的。比如说奇异恩典，像这样的歌，你我们看它虽然有五节、有四节的诗歌，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歌词里面都是把救恩的经历在那个写诗的人身上，他一步步的呈现出来。我是个罪人，蒙主的恩典，这都是把神的救恩非常完善的一首诗歌，就可以说是一个救恩的历程，这很宝贝。可是近代也有一些诗歌，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比较教会也还叫前十几年前比较多的叫做迦南诗选，在家庭教会里头所唱的诗歌，像刚刚我们唱的这个同路人，这首诗歌就是迦南诗选小敏他们写的诗歌，他写的。可是这首诗歌你看不出好像很深奥的神学的道理在里头，可是这首诗歌表达了我们感恩的心，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在一个真道上，我们必须心灵合一，我们要必须彼此相爱，这样的诗歌也很好，也都是来表达我们里面对神的敬拜。所以这就是圣经上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今天诗歌的第一首叫做敬拜主 Majesty， 那是也是过去二十年来在西方一个传道人他写的，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从他宝座有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君王。像这样的诗歌是把目标让我们的心神向着神，我们仰望神，我们感谢他曾舍命，今得荣耀，万王之王。这都是唱这种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得不就仰望那个宝座来敬拜他。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诗歌敬拜的时间里面，是最好的一段时间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能够集中心神来敬拜。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响应，你也可以，如果你觉得你举起手来敬拜主，敬拜主，你觉得你举起手来更能表达你的敬拜的话，你不要顾忌这个，你不打到人没问题的。而且你我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举手就是投降的意思，是吧？在全世界有几个动作不要教的，全世界土人他投降也是这样，你猴子你叫他投降他也会这样，这 投降就是举起手双手，就表示我们向神降服。这是诗歌。然后我们谈到在聚会中的祷告，当然带祷告不一定是要有声音的，不一定要出声的，祷告有许多表达的方式，也可以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姿势。但是在聚会中，有时候我们也会鼓励弟兄姊妹们有公开的祷告。公开的祷告不是只是领会的弟兄的特权，领会的弟兄有很重要的责任，讲道的人有很重要的责任，他用的祷告把我们的心聚集起来，而且他的祷告是经过他自己很好的准备，他知道我今天要带领全会众来到神面前，所以这样的祷告我们特别愿意一起响应。当他祷告你觉得是对的，你觉得这是你的心里面所想的时候，我们可以亲身的响应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这就是我诚心所愿的。当我们里上下我们左右我们同声应和的时候，那这个声量就达到神的面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随便阿们啊。有些人的祷告，我们不是在这里挑骨头，可是如果说这个祷告你觉得不是合适，我们就不要轻易的阿们出来。阿们出来就是我诚心所愿，你可以这样讲，这就是我心里面所说的。那当然有人说祷告干嘛要公开，耶稣不是说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站在十字路口要给祷告给人家看吗？这是心态的问题。你从整本圣经来看，如果你是为了显扬自己，你这个祷告不管是在十字路口在圣殿都是得罪神的。可是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里面迫切，我们为着神的荣耀，为着感恩，甚至为着自己的认罪，我们公开祷告的时候，神纪念这样的祷告。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公开的认罪的祷告，诗篇五十一篇，一个君王把他认罪的诗交给灵长，公开的来祷告。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他公开的来为百姓来认罪，来仰望神。甚至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公开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出声的祷告是一个心口合一的祷告，否则宁可有心无话，而不要有话无心。所以我们要知道祷告是你跟神的一个相交。有很多今天不是要来讲祷告的题目，我们只是讲在聚会中有一些祷告的方式表示出来。公开的祷告是真的可以影响，可以让大家有心有同感。我们想想看，如果一个小孩或者彼此相爱的人，小孩跟父母从来不说我爱你，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比较这样嘛，对吧？我也看到很多孩子说，我这一辈子好像没听到我爸爸跟我说他是一个好爸爸，可是他从来没说过我爱你，这个太肉麻，他从来不说。我知道他爱我，可是我总觉得有点缺憾。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一对相爱中的男女，你说哎呀，我们爱在心中口难开，不要讲了，讲那些肉麻不讲了算了。那么如果你要结婚的时候，人家牧师问你，你爱他吗？哎呀不要讲这个，不好意思这么多人面前啊。那你想想你的那个对方会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让我们在聚会中的时候，在小组聚会中的时候，我们也多操练，不但你自己祷告， 的时候，你也可以操练出声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们在聚会中祷告所要学习的。但是等一下会再加一点补充，聚会有不同的程序。在诗歌敬拜完的这个公开的敬拜中间的祷告的时候，尤其聚会开始的前半段，我们尽量避免为着我们的亲人生病，为着一些其他的事情，甚至为着现在世界上发生什么大事，我们在聚会的前段拿来祷告，这是不太合适的。不是说不应该为这些事情祷告，而是说我们来敬拜主，我们在聚会中的前一段，我们的心是专注在耶稣基督和神的宝座，我们以救恩来感谢他，来赞美他。那么这些为着亲人，为着 VBS， 为着我们的侍奉等等，甚至我们的这些可以摆在聚会中的后段，在敬拜聚会的前段里面，最好我们是把心思集中在神的身上。我们也曾经教会有几次在报告的时间的时候，因着比如说传福音的聚会，或者有谁特别要离开，要搬家，或者有谁有病重，或者有谁要感恩，我们在信息完一起介绍朋友或者报告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为他祷告，甚至在拨饼聚会完，我们可以同声的来为着其他的事项一起祷告，甚至不在主日的聚会的时候，在小组聚会，在教会的祷告会，都可以来为这些事情祷告。但是在聚会敬拜中，尤其是前半段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尽量集中在我们的救恩主的身上。好，我们讲到了在听到中间怎么来敬拜。在听主日信息的时候，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而且也给我们一个慎思明辨的心。但这个慎思明辨不是指的说批评论断，因为人是有限的，虽然讲到的人他已经都准备了，也很紧张了，有时候怕走神了，还特别用投影片，能够说讲不全的投影片大家能够看得清楚，讲到的人是战战兢兢的在这里准备，他也难免有口误，或者就算是他体会的不完全，那么在讲到的时间很自然的就显出来，就表达出来了。那我们听到的人怎么办呢？圣经不是说听到的人坐在底下听，我们要慎思明辨吗？我们不能说他讲我们就要听他讲的，这是不是合乎圣经？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坐着听的人要闭口不言，我们要慎思明辨，甚至如果那个人讲的太离谱了，实在他不是口误，不是不小心，你当时觉得他吧，你甚至圣经说哥林多前书说那个你可以，你觉得他讲错了，你甚至可以当场你可以纠正他，那个讲错的人他就应该闭口不言。这是一个讲道是讲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也说到我们听到的人跟讲道的人，我们的灵里面是要彼此顺服的，我们都摆在神的面前光照自己，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听到的态度。听到的人，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自己的罪，神是主要的观众，他也是主角，神借着今天讲到的人，今天借着带领诗歌的人，他选的这个诗歌就指到了我的光景，所以我们听到主要是为着我自己来得益处，先看到我自己的罪，我如果有光照出有罪的时候，我马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仰望神的恩典怜悯，进而奉献自己，重新奉献自己。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认识，聚会中我们的聚会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话，这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最重要的前提，聚会中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主，那么我们就不会羞于在人面前认罪。因为耶稣，我今天认罪，我今天在讲台上，我甚至承认我的不行，我不是讲给你听的，我今天是借着神的恩典，借着神的宝血，我在弟兄姊妹面前让弟兄姊妹看到神的赦免有多大。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如果我们都有这样，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我们就能够体会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如果发现我隔壁的人因着听到而感动，或者他在那里认罪，他在那里哭泣，我们绝对不敢轻看，我们绝对不敢轻看，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如果我们不但不敢轻看他，而且我们自己也不会羞于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一定要养成这样一个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牧师也是个罪人，我们服侍的人也是个罪人，他们也常常会犯错，正如同我们一样。他们今天被神摆在那个地位上，神对他有更深的要求。因此当他愿意在人面前认他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存着感恩，而且我们也能够怜悯，能够彼此饶恕，互相合一。这是直到我们在听到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听到完以后有个薄饼，薄饼聚会事实上是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蒙恩的人最不可以少的一个敬拜。就因为我们对着薄饼聚会有不认识的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对薄饼聚会常常存着轻忽的态度。我们认为讲道比较重要，所以讲完道我们赶着事情我们就先走，或者甚至我们要听听说今天是谁讲道，这都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薄饼聚会是唯一的，也是耶稣亲自教导说你们要常常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薄饼聚会里面唯一的主角更是神的救恩和他的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来到了饼杯面前，我们为的是纪念主。所以如果在饼杯聚会的时候你如果是要开口祷告，也应该是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主。你不要在特别不要在薄饼聚会祷告的时候你再去为着其他杂七杂八的事情来祷告。就那么20分钟25分钟的时间，当我们传递饼杯，你自己默默的在神面前来感恩，来认罪，来把你的心思再一次归向给主。所以这是薄饼纪念主的聚会，若是可行，除非有一些教会当然常常有一些意外插进来的事情，这是难免的。但是若是可行的话，求主怜悯我们，让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能够留下来参加薄饼聚会。接下来我要讲到聚会中的奉献，在甘心奉献中敬拜主。或许我们已经弟兄姊妹来在这里聚会20年，你会发现说我们中间的聚会没有传奉献带。所以你今天金弟兄你讲说聚会中的奉献，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什么奉献中的敬拜没有啊？是有的。你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虽然是新来的，可是他们有时候会来问你们的奉献箱摆在哪里啊，或者你们有没有奉献箱啊？这表示说这个人他心里面是带着，他准备好带着奉献要来的。圣经上说我们 的奉献到主日奉献的时候，你不要献臭。哎呀，今天看了，如果奉献袋传到我面前的，赶快掏啊！到底是不要掏错了，拿五块出来，不要拿成五十块出来。所以献臭就有一种不敬畏的态度。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奉献是代表一个感恩，神啊，我从你这里得来的，我把它献给你。奉献最早的启示，对团体会众的启示，当然亚伯拉罕这个献祭在亚当的时候就神就启示了，可是对于全体会众的启示，在摩西在会幕的时候，做会幕的时候，神就告诉叫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可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凡是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凡是甘心乐意的就可以收下归我。那么你看圣经里面，出埃及记里面，民数记里面记载的多仔细啊。他说里面有胸针，有耳环，有手镯，有打印的戒指，还有线毛织品等等等等，弄那么多的东西，神什么都要，大小通吃，通通要。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些东西对以色列人来讲的时候，他们当时出埃及，神就说埃及人，你们要把这个你们欠这些以色列人几百年的工资，你们要还给他。所以把埃及的财物带出来的时候，在旷野带那么多金银戒指干什么用？没有用。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原来是要建会幕。后来甚至到了所罗门的时代的时候，要建这个圣殿，这些神都要。神说这些你们要奉献给我，可是有一个是甘心乐意的，你不甘心不乐意的不要，你摆着。后来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一再的堕落，一再的堕落亡国了以后，有一次我们在讲台上，我们的弟兄也提到了哈该书里面，神借着先知哈该说，你们要把开始这次建殿的时候要到了，你们要观察自己，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却装在破漏的皮带里头。你们要自己省察，你们盼望多得却得少，你们收到家中就被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哇，好严肃的一段话。你说哦，我不奉献给神，神就来把我让我家里遭灾，人家打雷就打到我家的屋顶，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你如果完全不顾到神家里面的需要，神很清楚的，他告诉你有一个现象，就是你吃的再多你也不饱，你住的再美的华夏你也不满足，你也睡不着。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拼命的打工，打两分三分，其实我们已经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赚那些是我们用不了的钱，我们用不到的钱。有个弟兄说，最遗憾的事就是人死了以后，你的银行一大堆东西，却在银行。所以马拉基书里面，神警告说，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敢夺取我的供物。所以你们应该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以此试试我，看我能不能祝福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奉献的观念，不要讨价还价，不要在神面前听一些见证说，我今天把这份股票奉献了10000块的股票，我就祷告神啊，明天就让我中10万块。我们听了太多这样的见证，这是胡说八道的见证，这是完全错误的心态的奉献。我们的奉献是一个感恩，神啊，我把将得的奉献给你，我感恩你，你保守我， 因为如果你没有给我这样的健康，没有给我这样的身体，没有给我今天这样安息的环境，我根本就没有心思来教会中敬拜你。今天我能够伏在你的面前，这全是你的恩典。今天我的儿女能够健康，今天我虽然甚至我的儿女不健康，我的家里面有这么多的难处，可是你今天仍然在我心里面保有一个平安，这是你所赐的。我应该来到你的面前用奉献来表明我对你的心，这些都是从你来的，我愿意把它归给你。奉献不在乎这个数量有多少，在乎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所以耶稣对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的奉献，他看中那个财主进来把整个布兜里头的钱哐啷哐啷哐啷啷往那个奉献箱里一倒，大家都听到了。可是耶稣说，这个寡妇他那个养生的两个小钱的奉献，比今天我看到的所有的奉献加起来都还多。这是一个蒙主悦纳的奉献。求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最简单的蒙福的道路，就是你把你的心，把你的财物，把你的心思放在神的身上，关心神的殿。最后我讲到在聚会完以后相交中的敬拜，使徒们也勉励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若是在聚会中间里面有什么劝勉，有什么安慰，有什么交通，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和弟兄姊妹的相交里面都可以表达出来。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相交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不要轻视我们聚完会后一起享用爱宴的时间。我们享用爱宴，我们的菜，其实你要我讲说我们的菜不好吃，我讲不出来，对不起。我一阵子觉得我们的菜很棒， OK， 虽然只有一个菜，可是我也不是说，我真的也不是说，因为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劳苦，礼拜六就来切菜或什么。我听说有一组啊，为了买那个肉便宜，把那个去一大堆买回来，自己剔骨头，自己剔肉，自己剔肉，切那个礼拜六，他就是为了省那几十块钱，替教会的省那几十块钱。当然，心里面我听得很感动，我非常感动。可是这里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其实，哎，有些钱该赚的也给人家赚一点了，我省了我们不是真的。如果你们太劳苦了，我吃起来也觉得有点嘛。但是实在是很感恩，你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摆下了劳苦，摆下了这些心血，我们吃起来特别的感恩。所以请弟兄姊妹不要辜负这些厨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所摆上的。你不要，我以前看那个卤蛋啊，以前做卤蛋一个个蛋，现在为什么不做呢？当然他们说以前是因为涨价了，那一阵子涨得很凶，他们剥蛋剥得辛苦。可是我确实看到那个时候吃蛋的时候，有一个一个蛋就往垃圾桶里丢啊，有人不吃蛋往垃圾，我都实在是，如果我退休以后，如果我不是牧师的话，我可能去把蛋捡起来，通通捡起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用着午餐的时间，我们可以彼此交谊，我们可以享受弟兄姊妹的爱，我们可以彼此关怀。甚至我看到聚会中结束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们他们两个两个有时候在一起祷告，这都是非常美的敬拜的表示。求神恩待我们。最后，请你回到你的程序单上看，我有两个反思的题目。我有两个反思的题目。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那个反思的题目，来，我对聚会中的诗歌、祷告、听到、薄饼、奉献、香蕉有正确敬拜的态度吗？我想这是我们要反思的。第二个，来，除了聚会中的敬拜，生活和生命中该如何敬拜，这是更重要的。 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敬拜是在生活中的全面，是我们全人的奉献，但是主日敬拜的聚会却是我们一个可以确实的来操练的一个机会。求神恩待我们，神绝对不会因着我们对他的敬拜他加增什么，他不需要，不需要我们。但是敬拜神，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充满了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奉献认罪感恩，这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敬拜你的机会，让我们不但在聚会中来体验真实的敬拜的环节和细节，也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